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就是你正在站在一扇极其厚重华丽的帷幔前，你知道只要掀开这道帘子，迈出哪怕一小步，你就能进入这个宇宙中最神圣、最纯粹的终极空间，里面藏着所有的答案，还有最深沉的安宁。
听起来极其诱人，但同时也是极其致命的。
对，因为问题是，如果你没有极其繁琐的切记来护身，或者没有达到某种，怎么说呢，绝对的完美标准，你跨入那个房间的瞬间就会立刻毙命。
是的，立刻。
这真不是什么科幻小说的设定，而是古代人类在面对神圣力量时内心最真实的恐惧。所以，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感觉？就好比在探寻终极真理，或者哪怕只是试图在生活中寻找一点点神圣感的时候，面前总有一道无形的、绝对不可逾越的屏障。
就像是一个宇宙级别的 VIP 室，门上永远挂着"闲人免进"的牌子。
没错，而你甚至连靠近的资格都没有。
那种被拒之门外的恐惧和，疏离感，确实深深烙印在人类的历史中。而真正让人感到震撼的是，直到有一天，有那么一个人，他不仅是毫发无损地走进了那个极度危险的房间，他其实还做了一件极其疯狂的事儿。
他直接把那堵挡在全人类面前的墙给彻底拆毁了。
彻底拆毁了，是的。
哇，也正是我们在这次深入探讨中要为你解开的谜团。今天我们要带你，就是踏上一趟跨越古代世俗与神圣边界的旅程。
我们的任务是深入解析大卫的席尔瓦博士关于希伯来书第9章第1节到第10章第18节的讲义。
对的，我们要一起穿透古代那些充满血腥味的祭祀仪式，去探索一个极其神秘的宇宙圣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弄清楚这份2000年前的古老文献究竟是如何彻底改写了你、我以及全人类与神圣空间接触的底层规则的。
这是一次规则的彻底重写。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在我们谈论如何打破那道致命的屏障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古人一开始到底是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一个危及四伏的屏障。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代人很容易把这种屏障看作是一种傲慢的排斥，对吧？觉得这是在摆架子。
确实，感觉就像高高在上，不让人靠近。
但如果你回到德希尔瓦博士笔记中提到的旧约时代，去看看古代以色列人的那个物理神圣空间，也就是会幕，你会发现它的设计逻辑完全不同。
它的空间布局好像是极其严苛的。
没错，本质上它分为2层。第一层叫圣所，里面摆放着金灯台、供桌，还有陈设饼。这听起来
似乎还在人类的理解范围面，对吧？就是一些家居和食物。
但真正令人窒息的是穿过第二道厚重幔子后的那个空间，也就是传说中的至圣所。
哇，我必须承认，每次读到关于至圣所的描述，我都觉得那里面充满了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神秘感。里面有一个金香坛，还有一个完全用金子包裹的约柜。
是的，全金包裹。
说说约柜里放着装有玛纳的金罐，还有亚伦那根发过芽的杖，以及刻着十诫的2块石板。最夸张的是，约柜上面还有2个展开翅膀的基路伯，遮掩着那个被称为施恩座的盖子。等等，说到基路伯，脑子里总会浮现出
文艺复兴画作里那种胖乎乎长的小翅膀的可爱小天使吗？
对对对，就是那种。在古代也是这个形象吗？
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误解。在古代近东的文化语境里，基路伯绝对不是什么可爱的小婴儿。
那是什么？
他们是令人恐惧的，拥有多个翅膀的，可能融合了狮子、公牛、老鹰和人类特征的复合体猛兽。
天哪，听起来像个怪兽。
他们是守护神圣领域免受侵犯的终极守卫。而且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施恩座，听名字好像很温柔，对吧？
对，感觉是可以去那里接受恩典的。
但它其实是一块纯金的厚重盖板，是上帝降临时的宝座，或者说脚凳。至于里面的东西，玛纳代表着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生存与抱怨， 亚伦的杖代表着对神圣权柄的致命反叛，十诫石板则是那份极其严厉的契约。
哇，所以这些物件其实都在无声地提醒着人类的失败和罪恶。
完全正确。
所以当你把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恐怖的猛兽守卫，象征人类叛逆的证物，还有一个神明直接降临的纯金宝座，这根本不是什么温馨的冥想室。
绝对不是。
这简直就是一个随时会触发毁灭性打击的核反应堆。
啊哈哈，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当时亚历山大城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叫斐罗，他非常喜欢对会幕里的每一件家具赋予道德和精神上的象征意义。
比如呢？
他会写长篇大论，说金灯台代表什么美德了，桌子代表什么智慧了。但是德希尔瓦博士敏锐地指出，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这些家具的精神隐喻毫无兴趣。
毫无兴趣？那他关心什么？
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种核反应堆般的空间排列方式，以及这种排列所带来的绝对限制。
也就是所谓的分等级的接近，对吧？这让我想起现在那些拥有极其严格安全许可等级的秘密机构。
没错，就是那种同心圆式的安保级别。
越往里走，权限要求越高。普通的以色列人只能在外围远远看着，普通的祭司带着他们的终极安保卡，也只能在第一层圣所里完成日常打卡。
是的，他们进不去最里面。
而那个最核心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个人每年只能进去，而且还必须带着祭僧的血。这太矛盾了。
矛盾在哪里？
一个据说为了让人与上帝连结的系统，为什么设立了层层关卡，专门负责把人挡在外面？这难道不是在制造一种集体的，怎么说呢，冒名顶替综合征吗？让正在听节目的你或者当时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不配，我不够神圣。
这恰恰是古代世界观的核心所在。这种隔离不仅仅是为了把人挡在外面，更是为了保护双方。
保护？
上帝绝对的圣洁就像你说的核辐射一样，是极其强大且危险的。如果不建立这道禁忌的光环，人类的污秽就会直接触怒上帝。
嗯，反过来也是。
对，反过来，充满瑕疵的普通人如果不小心靠近了那股纯粹的圣洁，瞬间就会被那种力量毁灭。所以这种严苛的等级制度实质上是在维持一种极其脆弱的平衡，
让人们与上帝之间保持着遥远、恐惧但又安全的距离。
没错，安全是关键。
好吧，如果这个房间是一个高辐射的危险区域，而我们人类又满身都是会引发爆炸的污秽和罪恶，那当这两者必须发生接触时，他们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的那个时候。
对啊，那天肯定有一个极其特殊的应急预案吧。
那个预案就是利未记第16章详细记载的赎罪日，这是古代以色列日历上最神圣也是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一天。
提心吊胆？
因为一旦大祭司操作失误，他就会死在里面。
天哪，
仪式异常繁琐。首先，大祭司必须为自己和他的家族宰杀一头公牛，以此来遮盖他个人的罪。
嗯，先把自己清理干净。
接着，他要在全会众面前选取两只公山羊，第一只会被当场宰杀作为赎罪祭。大祭司要端着他的血，独自一人掀开那道可怕的幔子，走进至圣所，
把血弹在那个纯金的施恩座上。
完全正确。
等等，先停一下，我一直有个疑问，关于那两只山羊，第一只被杀了，那第二只呢？我听说过替罪羊这个词，是源于这里吗？
是的，这就是替罪羊的起源。
这种把罪转移到羊身上的操作，在古代人眼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难道是一种魔法吗？
这不是魔法，而是一种基于物理传染性的古老人类学观念。
物理传染性？
在古代，罪恶或者污秽被视为一种极其真实的，像病毒一样可以附着和传递的物质，你知道吧？
哇，像物质一样？
对，大祭司要把双手重重地按在第二只活着的山羊头上，大声承认以色列人所有的过犯。在他们的观念里，这一刻全民族的罪恶就如同物理重量一般，从人的身上转移到了这只羊的头上。
然后呢？
然后这只羊会被驱逐出营地，
放逐到荒无人烟的旷野，交给一个名叫阿萨邪勒的旷野恶魔之灵。
哇，
意味着污染源被彻底带离了人类的居住地。
没错，随后大祭司必须仔细清洗自己的身体，其他祭司则要把献祭过的动物残骸拿到营外焚烧殆尽，
转移罪恶，驱逐污染源。这在逻辑上我完全能跟上，就是人弄脏了自己，所以人需要被清洗，也说得通。
是的，很直接的因果。
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让我非常困惑。
怎么说？
大祭司为什么要端着血进去，把血弹在至圣所的施恩座上？那个房间可是上帝所在的，全宇宙最纯粹、最神圣的地方啊！为什么那个物理空间也需要被净化？
这感觉就像我们人类在外面惹了祸，结果导致上帝那个宇宙级的空气净化器滤网被堵塞了一样。这太荒谬了吧！
呵呵，这个空气净化器滤网的比喻非常有意思。但如果你把那个滤网想象成一个一半被堵塞就会引发毁灭性灾难的装置，那就更接近当时的真实危机感了。
这么严重吗？
为了解释这种看似荒谬的现象，德齐尔瓦博士引用了著名立位记学者雅各布·米尔格罗姆的研究。米尔格罗姆提出了一个极其绝妙的概念，他将其形容为一种道林格雷的画像式的效益。
啥？道林格雷？你是说奥斯卡·王尔德写的那本19世纪的哥特小说？
对，就是那本。
那个出卖灵魂，自己永远保持年轻英俊，但所有的罪恶、衰老和丑陋全都反映在阁楼里那幅隐藏画像上的故事，这跟古代沙漠里的一个帐篷有什么关系？
关系非常深。米尔格罗姆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古以色列人对罪恶的理解。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那幅隐藏的画像就是至圣所里的那个施恩座。
哇，我好像明白一点了。
当普通人在营地里犯罪、撒谎、违背誓言时，他们自己身上可能看不出什么变化，但那种罪恶的污秽会像一种无形的暗黑的物质飘散并附着在至圣所里。
就是说，罪恶隔空污染了圣所。
没错，如果听之任之，污秽在这个神圣空间里越积越多，最终会发生什么？
上帝受不了了。
对，上帝那绝对圣洁的存在会因为无法忍受这种令人作恶的污染而离开，或者更早，上帝的愤怒会爆发出来毁灭所有人。
天哪！
所以大祭司带进去的动物血液根本不是什么玄学，在仪式上它就是一种极度强效的工业级清洁剂。
哇哦！所以他是进去搞大扫除的，用血擦除上帝面前关于人类罪恶的物理记忆，清洗了圣所，上帝才能继续安全地住在他们中间。
没错，这就是赎罪日的核心逻辑。
这正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但也引发了我强烈的质疑。
比如呢？
如果这种动物的血液作为清洁剂如此有效，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还要长篇大论地论证我们需要一位新的大祭司，也就是耶稣呢？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而且说实话，如果这种仪式真的有用，为什么上帝一开始要设计这么一个需要成千上万头牛羊不断流血的系统？这听起来不仅是一场生态灾难，更是对牲畜的巨大浪费啊！如果最终还是要被替换，旧系统的意义何在呢？
你这种质疑恰恰是希伯来书作者想要引导读者去思考的方向。旧系统并不是完全无效，他在他所属的那个时代和时间观里是完全自洽且有效的。
但是
这里发生了一次巨大的人类学观念的升级。德希瑞尔博士指出，希伯来书的作者深受当时长达几百年的希腊化思想的影响。
希腊化思想？你只是像柏拉图他们那种哲学？这跟流血献祭有什么联系？
联系在于他们如何看待人的构成。在古老的以色列观念里，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外表肉体的洁净和内心道德的状态是交织在一起的。
所以清理了外部环境和肉体，就等于清理了这个人。
是的，但是希腊化思想带来了一种二元论的视角，它将物质与精神、身体与灵魂严格区分开来。
哦，内与外的分离。
对。在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的希伯来书作者看来， 动物的血液，或者那种把母牛的灰烬混在水里，用来净化接触过尸体之人的仪式，仅仅停留在属肉体的条例层面。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洗干净你的皮肤。
没错，只能维持物理空间的仪式性整洁。
哇，我完全明白了。这就好比，如果我有一辆抛锚的汽车，旧约的系统就像是给这辆车做了一次顶级的洗车和打蜡服务。
看起来焕然一新。
对，外观看起来闪闪发光，极其完美。但是只要你一拧钥匙，发现里面的引擎还是彻底报废的。而新系统是直接深入内部，重构了整个引擎。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你完美地抓住了那个引擎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
在希伯来书的语境里，这个引擎就是人的内在良心。作者在外部皮肤的肉体进化和内在良心的进化之间画了一条极其锋利的界限。
良心的进化？
对，动物的血只能洗刷外表的污垢，却无法平息一个人内心深处对罪恶的恐惧和负罪感。
确实，心理上的负担还在。
无瑕疵的宝血就必定能穿透肉体，直接清洗崇拜者的内在良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旧约的祭祀必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原因。
是的，
因为他们只洗了表面，内心还在不断产生新的恐惧和罪恶感。重复恰恰证明了旧系统的无力，它永远无法把你带向终极目标，也就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面前。
完全同意你的推论，这是一场由外而内的彻底革命。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空间的维度了。
空间？
对啊，如果这是一次终极的完美的献祭，单靠更好的血肯定是不够的。大祭司拿着血总得去某个地方把它献在施恩座上吧。既然那是耶稣，他去了哪里？
因为当时地上的耶路撒冷圣殿依然是被那些普通祭司把控制的。
没错，所以他去了哪儿？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正是希伯来书展现出极其宏大宇宙观的地方。作者宣告，地球上那个金碧辉煌的会幕，甚至后来的圣殿，其实都只是一个模型和影子。
影子？
他们不过是某种更高维度真实存在的模糊倒映。耶稣所进入的根本不是人手建造的属于这个受造物质世界的建筑物。
哇哦！
他直接带着自己的血进入了真正的非人手所造的天上圣所，也就是上帝极其真实的所在维度。
天哪，这是一个宇宙级别的跨越，而且他不仅仅是在那里完成了一次终极的擦除工作，
他还做了一件更长远的事。
对，德绪尔蛙博士的笔记里提到，当年摩西在西奈山下用牛犊的血、水、朱红色绒线和牛膝草撒在律法书卷和百姓身上，从而启动了旧约。
是的，这是一个启动仪式。
而耶稣带着自己的血进入天上圣所，实际上是开启了一份全新的契约，也就是耶利米说第31章里早就预言过的那个新约。
是的，新旧交替在这里完成了一个完备的闭环。但在这段论述中，有一个极其微小却极具颠覆性的动作细节，绝对不容忽视。
什么细节？
希伯来书的作者敏锐地指出，利未记里的那些古代大祭司们在圣所里永远是站着侍奉。
站着？因为他们的动作永远做不完。
没错，昨天献了，今天还要献，那个宇宙净化器永远在变脏。但是引用110篇的话，耶稣在天上献上自己之后，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当我读到坐下这个动作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简直是整部圣经神学里最霸气的一个扔麦克风瞬间。
哈哈哈，扔麦克风，非常形象。
对啊，他不用再忙碌了，他坐下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之前所有的那些同心圆屏障，那道致命的帷幔，所有的恐惧都被这一坐给彻底粉碎了？
这种理解非常精准。坐下这个动作在古代宫廷或神庙里是绝对主权和工作决定性完成的最高宣告。
工作彻底完成了。
在天上的圣所中，耶稣彻底永远地除去了上帝面前关于人类罪恶的所有记忆。正如新约所承诺的那样，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太撼动了。
旧的系统是一个漫长而疲惫的预备期，而新的系统是最终的成全。这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常常被忽略的深层真理。
是什么？
我们总说耶稣的死是为了我们，但实际上他的升天，他进入天上圣所并在那里从容地坐下，同样也是为了我们。
也是为了我们。
是的，他作为全人类的先驱，硬生生地为所有的信徒撞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门，扫清了通往神圣空间的道路。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从沙漠里那个充满限制和辐射般危险的帐篷，跨越到天上那个终极真实的圣所，从只能洗净外表必须不断重复的动物血液，进化到一次线上直击灵魂深处的终极救赎。
是的，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我们刚刚用这十几分钟走完了人类在灵性认知上几千年的漫长旅程，但是所有这些宏大的宇宙叙事对正在收听我们这次深入探讨的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过去，我们必须谈谈未来。
这也是德希尔蛙博士笔记最后落脚的地方。这段文本带出了一个强烈的末世论维度。
末世论听起来很希瑞素留斯。
希伯来书在这里做了一个严厉却又充满无限盼望的对比。既然每个人命定都要死一次，死后会有审判，那么同样的，基督被献上一次，彻底担当了多人的罪之后，他还会第二次显现。
第二次显现。
但请注意，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绝不是为了再次处理罪的问题，那个烂摊子已经被永远解决了。
那他是来干嘛的？
他第二次来是为了给那些热切等候他的人带来拯救，希腊文里叫 soteria。
所以对于今天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这里的拯救 soteria 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过去完成时的概念，比如我过去被救赎了，它更像是一个锚定在未来的充满活力的盼望，对吗？
正是如此，这种拯救是一个将要在未来完全兑现的终极释放。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一切，你就能从心理上彻底卸下那种沉重的，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冒牌号的负罪负担。
因为那条通向终极安宁的道路已经被彻底打通了。
是的，门已经敞开了。
这真的是一种能让人长舒一口气的极大释然。它告诉你，正在聆听的你，不要再被过去那些沉重的规条和内心的匮乏感所束缚。当你明天醒来，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感到被主流排斥，或者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难以逾越的壁垒时，请记住这个宏大的宇宙承诺。
没错，这种对未来的盼望能够赋予你极大的韧性去直面现实。
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宇宙中，最坚固、最致命的那堵隔绝凡人与神圣的墙早就已经被摧毁了。
当最大的障碍都不复存在，现实中的那些困难也就只是暂时的阴影罢了。
那么，在结束今天的旅程之前，我想给你正在一边通勤或者一边喝咖啡聆听的你，留下一个也许会让你今晚转转反反的问题。
一个终极问题。
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对的，如果地球上那些曾经无比庄严的圣殿、精密到极点的古老仪式，甚至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都只不过是一个更深邃看不见的天上真实世界的模糊倒影。
如果这一切都只是影子，
那么在你每天习以为常的现实生活中，还有什么是你信以为真的绝对实体，实际上却只是某种更伟大未见之物的影子呢？你准备好去寻找那真正的实体了吗？感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次深入探讨，我们下次再见。